8月25日的死节。程杰是个普通工人，30来岁，他和妻子都有一份好工作，膝下一个小男孩，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。这天傍晚，程杰上街溜达，鬼使神差般的竟在一个算命老头的挂摊前停了下来，想抽个签玩玩。他交上了5块钱的挂费，按照要求连着从老头的签筒里掏出了6根签来。老头接签一瞧，大吃一惊，说：
我这是诸葛神签，32根签中只有6根是下下签，剩下的全是上上签和中中签，可这6根下下签怎么全都被你抽到了？我摆卦20年，还真是头一回见到你这样的。按照祖师传下来的签节，抽到这种签的人，不出3天必有死劫。但3天内如果没有意外，从此就安然无恙了。
程杰听了有点发呆，又有点恼火。他本是个无神论者，不信求签问卦这一套，可现在被老头这么一说，不由得将信将疑起来，觉得自己咋这么倒霉呢？32根签就6根下下签，偏偏让自己一股脑的全抽到了，这不和买彩票中大奖一样吗？他没好气的问老头自己该咋办。这老头慢条斯理的说：
根据签相啊，今天是阴历的8月22日，3天内，也就是到8月25日午夜12点之前，你有一个死劫。但是只要一过这个时间，你这个死劫就算是躲过去了。
程杰问老头：那我该怎么躲？老头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
天机不可泄露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够提供点香火钱，那我就豁出去了，替你向天地鬼神祷告祷告，哪怕我折寿，我也把破解的方法告诉你。钱不多，你给我100块就行了。嗨，闹了半天还是骗钱的。
程杰生气地骂了一声，拂袖而去。可一路上不知怎么搞的，老头的话总是在程杰耳边响着。回到家里，程杰倒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半天，突然脑子一亮，
我不是还有3天换休假没有用过吗？不如就趁此机会休了，这3天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，看你怎么弄死我。
于是第二天，程杰便向单位请了假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闭门不出。1天过去了，2天过去了，转眼间就到了第3天，也就是8月25日的晚上。再有几个小时，午夜12点一过，程杰的死劫就可以躲过去了。老婆在单位值班，程杰安顿完孩子睡下后，自己也往床上一倒，准备太太平平的一觉睡到明天的大天亮。可是也许是这3天在家里待得无聊，睡觉时间有些颠倒了，所以此刻程杰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了半天，就是睡不着。他于是起来吃了片安眠药，终于很快打起了呼噜。可是没睡多久，程杰突然醒了过来，他看看墙上的挂钟，马上就要到午夜12点了。他只觉得周身燥热，就翻身起床，拿了把大蒲扇下楼，来到马路边，蹲在一棵树下吹凉风。这时马路上十分寂静，行人很少，就是偶尔有辆车开过，也是呼的一阵风吹过。程杰在树下蹲了会儿，烟瘾上来了，一摸兜里有钱。马路对面有家小店还在营业，于是就起身横穿马路，快步向对面的小店走去。谁知就在此时，一辆出租车飞驶而来，开车的司机发现路边树荫下突然走出个人来，本能的一打方向盘，车撞到另一侧马路边上，弹起1米多高，然后连翻了几个筋斗，熄火不动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当当当当，远处市中心的巨型自鸣钟敲响了8月25日午夜12点的钟声。程杰呆呆地站在马路当中，第一个念头是 自己不是吃过安眠药在家里睡觉的吗？怎么现在跑到马路上来了？第二个念头是，一定是自己多年没犯的梦游症又犯了。第三个念头是赶紧救出出租车里的人，于是他冲了上去。这时候正巧有警察巡逻到附近，很快就赶了过来，把司机和乘客从已经被撞变形的出租车里拖出来。警察一看吓了一跳，这个乘客虽然昏迷了，可手里却死死攥了一把已经上了膛的手枪。警察立即下了他的枪，用警车送他和司机上医院。程杰作为目击证人被带去了警队。天亮后，司机和乘客都苏醒过来，警方很快就把事情调查清楚了。持枪乘客是一个有命案在身的歹徒，他想抢劫出租车。正当拔枪威逼司机之时，多亏程杰突然出现，司机趁歹徒一愣的功夫依然打把撞车，这才使其阴谋未遂。可是程杰怎么会忽然发作梦游症的呢？要知道他这毛病已经有十多年没犯了。刑警队的唐公安懂心理学，他和程杰聊了一会儿，程杰不得不道出了抽签算命的事儿。唐公安明白了，笑着对程杰说，你呀，你说你是个无神论者，可骨子里你对老头的话还是信呐，否则为什么要换休躲在家里？这种矛盾至极的心态在你的潜意识中不断被强化，经过复杂的运作后，终于勾起了你的宿疾，于是多年没犯的梦游症发作了。你若是对老头的话真的一点不放在心上，照常上班反倒没事了。只是有一桩事我不明白了，32根签中只有6根是下下签，你居然全能抽中，按理说这样的概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，只有理论上的可行性。我看呐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正在此时，那个出租车司机的父亲来了。程杰意外救了他儿子一命，他是特地来刑警队感谢恩人的。可当他刚踏进门，程杰却愣住了。司机的父亲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给他算过命的老头。俩人一照面，异口同声的惊讶道：“怎么是你？”唐公安了解了这一情况后，严肃地对老头说，老人家，先不忙着感谢，你如实告诉我，程杰是如何一下子抽出6根下下签的，他吓得旧病复发，这才凑巧救了你儿子一命啊。老头一听不好意思地说，
这对救命恩人我不敢撒谎，我实话说了吧，那签筒中的32根签其实全是下下签，一般人看自己手气这么坏，加上我再一唬，就会掏钱让我破解，我那都是为了骗钱呢。
程杰这才恍然大悟，不过老头随即又有些得意说，
公安同志啊，我那也不全是迷信，有时候还挺准的呢，你看这一次，如果不是被我吓唬，这个程同志就不会梦游，也就不会救我儿子的命了。
程杰一听，是啊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呢。他疑惑地望着唐公安，唐公安放声大笑，对老头的话一语破地，你要真这么料事如神，就该直接叫你儿子昨晚别出车，别拉那个劫匪，干嘛还绕这么个大圈子，让人家程同志梦游来救你儿子。老头顿时是哑口无言，程杰更是如梦惊醒，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